你得到的爱。第七章，以自我为中心。我希望这次大会对你们来说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与其把手指指向别人，替别人祷告，希望他们会改变，从而解决你们之间的分歧或矛盾，不如把手指对着自己，学会什么是爱。爱神和爱他人才是过得胜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因为信心是借助于爱运作的。让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十三章。箴言十三章十节，只有骄傲才能引发争辩，接受劝告才是智慧。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神给我的启示，但是却是至今为止我得到的重大启示之一。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说引发争端的主要原因或原因之一，也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情况、特定的性格或特定的文化。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有着哪种血型和性格，处于哪种环境之下，这都是不可辩驳的真理。引发争辩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骄傲。而争辩是纷争的开始。箴言书十七章十四节，哪里有纷争，哪里就有魔鬼的每一种邪恶的行为。雅各书三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引发人与人之间纷争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骄傲。骄傲是唯一的原因，再没有别的了。而且我知道，现今 90% 以上的基督徒都会强烈地反驳我所说的。他们认为不可能，看看这个人都对我做了什么。其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只是个普通人，不公的事发生之后，我别无选择，只能生气，只能受伤，只能不原谅，只能争斗下去。他们相信，他们虽是高等动物，但本质还是动物，只会做本能反应。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已经重生了，在我们体内有着当在我们体内有着当初耶稣转过头说，父啊，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同样的大能。我们可以爱所有的人，但是却无法让所有的人爱我们。使你愤愤不平、怒火中烧的，不是对方的所作所为，而是你内心的骄傲。魔鬼也许会利用某些人或某些事作为攻击你的手段，但是请记住，如果没有你的同意与合作，魔鬼毫发也伤不了你。无论在何等环境，面对何等的情况，你都有100%的权利选择自己回应的方式以及感受。我可以作证，在我最强烈的感受到神的爱和平安的时候，也就是面临绝境和人已走到尽头的时候，和我们所处的环境无关。如果你以为只有在一帆风顺、一切美好、世界充满阳光、欢笑、到处都有彩虹、都是可爱的人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神的爱，才能有平安，才能爱他人的话，那么我只能说，祝你好运。你会是一个极其烦躁、苦涩的人。你所期盼的那一天不会到来，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你所谓的喜乐和平安 只是短暂的，仿佛昙花一现。因为你汲取的泉源是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放眼你的周边吧，看看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敢保证，使你沮丧的事情远远多过使你快乐的。而且，撒旦有足够的人能够点燃你的引爆器，攻击你，激怒你。如果你现在还没遇到任何问题，那就多等一下吧，他已经上路了，正朝着你走来。我们的喜乐与平安不是从外在的环境中获取的，而是内在的，来自于神的。不要以为当前所有的问题解决后你就会快乐，因为旧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就已经来了。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改变整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这世上唯一一个我们可以100%掌控的，只有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们，如果你能明白这个真理，那你们就看到了希望的所在。知道吗？如果我认识到问题出于我，我有权选择对事对人的感受和反应，那么感谢神，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不能改变周围的人，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问题，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只有我改变了，其他的一切才会因我的改变而被影响。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会上分享同样的真理，会后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明白也赞同你今天所讲的，骄傲是引发人与人之间纷争的唯一罪魁祸首，可是这真理对我却不适用，我是一个超级自卑没有自信的人。也许是你遇到过最苦涩和愤怒的人，但是骄傲却不是我的问题。知道吗？也许在座的许多人和他一样，以为骄傲只限于形容看不起人、专横与傲慢，其实这只是骄傲表现的形式之一。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根棍子的两端，一端是傲慢，而另一端呢？什么和傲慢是截然相反的？胆小、怯懦、害羞、自卑、不自信，于人面前抬不起头，这些都是骄傲的另一种极端表现。而且因为他们的隐蔽性强，让人不易察觉，所以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不认同吗？请允许我解释清楚，什么是骄傲？骄傲的根就是自我关注、自我中心。因此，无论是自我感觉良好也好，还是自我感觉不好也罢，都是把我置于一切之上。所以，当你不屑正眼看人，鼻孔朝天，认为我高人一等，我事事比人强的时候，是骄傲。同样的，当你自卑感作祟，认为我是天下最无能的，我事事不如人的时候，也是骄傲。骄傲就是，我的世界里只有我，以自我为中心。至少，我非常赞同我的说法，因为我就是骄傲另一个极端的典型代表。我曾是一个超级内向、害羞的人，甚至都不敢正视人的脸和他们打招呼。记得当我回高中参加40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在大家得知我成为传道人之后，每一个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记忆中的我是绝对绝对不可能 站在一群人的面前做公开演讲的。我甚至还会因紧张而浑身发抖，站都站不稳。可是，我却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们那占据我脑海一切空间的想法。神啊，如果我说错话了，怎么办？别人会怎么看我？如果我出丑了，怎么办？别人会怎么看我？都是关于我。胆小的人们，也已坐在那里怯怯地说，我不是骄傲的人。你们错了，你们就是骄傲的人，因为骄傲就是我。一切都是关于我。你们是如此的担心我说错做错了怎么办，你们的脑海里总是想着我，你们自己。兄弟姐妹们，我没有任何指责的意味，只是要你们认清事实。人之所以胆小害羞，是因为他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关注。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每次得到的反应都和现在一样，全场鸦雀无声。知道吗？在座的某些人是刚获得重生的，神的恩典使你们得了医治，婚姻被修复，不可思议的神迹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见证可以感动很多人，你们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甚至可以使他人脱离死亡，获得新生命。如果我要你们此刻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知道你们会有何反应吗？你们会说，不不，万一我讲得不好，别人会怎么看我？我没有做准备，没有背诵经文，万一引用错误怎么办？会被人耻笑。看清楚了吗？都是关于我。你们宁愿选择沉默，也不愿让更多的人知道神是好的。原因只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在我刚开始选择讲道的时候，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的表现是如此的糟糕，每次我都痛苦地向神发誓，再也不讲了，再也不让神难堪了。每次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悔改，下次又站了出来。整整两年，我在这种反复中挣扎，直到有一天，在我带领的查经结束后，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安德烈，你的确有很多很好的真理可以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你能做到在乎别人多于在乎自己，爱别人多于爱自己，那你就真是我们大家的福。知道吗？当时我感觉就好像有人给了我响亮的一巴掌。在我医治好我那流血的自尊之后，我终于明白，这个人说的对。以前，我注重的只是，如果我表达不清怎么办？如果我前言不达后语怎么办？如果我一不小心口吃怎么办？现在我不在乎了，我爱你们，我要和你们分享神的真理，因为我知道这能改变你们的一生。当我真正做到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畅快表达，自由沟通。这时我才了解什么是圣灵的带领。所以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无论你是高高在上，藐视众生，还是蜷缩在角落里，只懂得羡慕的仰望，这都是骄傲。骄傲就是一切只关于我。让我们看看民数记第十二章，这里讲的是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古时就是黑皮肤的人，所以摩西这种跨越种族的婚姻遭到了他至亲的反对，亚伦和米利暗公开出言不逊， 为此神发怒，惩罚米利暗，让他得了麻风病。摩西替米利暗向神求情，最终在被关在营外七天之后，米利暗获得医治，又重新回到了人群中。我想分享的是第三节，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是非常谦和的，超越世上所有的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神带出埃及的犹太人至少有300万，他们还算是埃及的少数民族。那么把所有的埃及人和占据应许之地的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等等加起来，当时世界的人口数量至少有2000万，而摩西是这2000万人中最谦和的。兄弟姐妹们，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猜猜民书记的作者是谁？摩西。摩西写道，他就是这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根据我们现今社会的宗教教导，谦卑就是自我贬低，然后希望听到的人会说相反的话。其实这不是谦卑。哦，我唱的不好，但是神说要我满心喜悦地赞美他，所以当我带领敬拜的时候，请为我祷告。当他们开口的时候，当你就知道他们受过专业的美声训练。哦，我读经读得不好，总是忘记经文，让大家见笑了。当他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对圣经倒背如流，甚至可以把哪一章、哪一节、在哪一页都引用出来。大多数人会说，这就是谦卑。你们错了，大错特错，超级无敌的错了。这不是谦卑，而是宗教自我提升的把戏。你故意贬低自己，希望有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某某兄弟姐妹，别这么说，你真的很优秀，太出色了。你放下诱饵，等着赞许上钩，这是最高等级的没有安全感。想证明这些人的口是心非吗？离开教会后，当你在路上再遇到他们的时候，你对他们说，兄弟，我很喜欢你的坦白，你的确唱得难听极了。姐妹，你说的对，读经读得比你好的实在太多了。我知道的某某不仅可以引用不同的版本，还可以引用希伯来原文呢。看看听了你的评论之后，他们是否会面部神经抽搐，是否还会对你保持善意的微笑。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自己对自己不持观点。如果神说你是这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你是否会谦卑地承认，我就是？或者你说，这不可能，怎么能这么说？别人会怎么看我？他们会认为我很骄傲。此刻，在这间礼堂里，肯定会有某人是最谦和的。如果我说，请大家闭上眼睛，每个人在心中问神，自己是不是这里最谦和的人？如果神对我们其中一个人说，就是你，请问，你有胆量当众站起来说，神说那个人就是我吗？这才是谦卑。犹豫不决，担心别人的评论，希望通过自我贬低的反话而赢得赞许等等，都不是谦卑，是以自我为中心。知道这会使你变成什么吗？你会怕讲真话。真正的谦卑是对自己不持观点，没有评价。如果神说你是个愚蠢的人，你就需要悔改，说，父啊，我接受，我是个愚蠢的人。 如果神说你是他的公义，有着和耶稣一样的信心和大能，耶稣能做的你也能做，而且还会做得比他更好，你就应该说，父啊，我相信你的话。这才是一个谦卑的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现在的我们自私自利，一切唯我至上，除了我还是我，仿佛这就是活着的意义。但是这却不是神的意。亚当和夏娃曾经是如此的专注于神，在他们吃下禁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有些人说，哦，那是因为他们身披神的公义之袍，这只不过是灵里的比喻罢了。虽然他们曾是100%属灵的，但是他们还是有肉身，还是赤身裸体。他们不曾发觉，是因为他们专注的不是自己，而是神，100%都是神。这才是神造人最初的状态。之后呢，在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带罪出生的，仿佛自己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什么都是我的感受，我的利益，我想要的，知道吗？我们才是问题的源泉。所以能够爱神爱他人的关键，就是把我从第一位拿开。我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我不再是你生命中的主宰力量，如果那个我已经死去，就好像尸体一样，人可以踢他、骂他、忽视他、对他不友善、不给面子，尸体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如果你的自尊心受伤害，那就证明你的那个我还活着。兄弟姐妹们，虽然这不是什么让人兴奋的分享，但这却是神的真理。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我需要在此平衡一下。这个真理不是说你要成为脚踏垫，人可以随意的骑到你头上撒野。有些人曾经扭曲我的分享，到处宣扬安德烈教导的，如果你是一个老板，要没有我，所以员工可以为所欲为，上不上班，有没有成绩不重要，反正你在爱他人嘛。错了，这不是神的真理。爱不是纵容，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怕得罪，爱是讲实话。我们要敢于直说，知道吗？我们爱你，但是你要明白，如果你不改变你对工作的态度，你就需要离开这里。这和我之前所分享的并没有冲突。我们要爱他人，更要分清什么是对与错。我们必须纠正，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真的爱他们，你就不能坐在那里轻声细语地对他们说，哦，孩子，我爱你们，所以无论你们做了什么，我都不会责怪，更不会打骂。知道神是怎么说的？箴言13:24，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他的儿子，爱儿子的会及早管教。不打孩子的父母，就是恨他们的孩子。不是要你们虐待，而是要你们管教。只有不负责任的父母，才会一味的宠溺，一味的惯坏孩子。因为你们不愿意教导下一代什么是对和错，这不是爱。有时候，因为爱，你需要管教。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让人屁股上的肉生得比别的地方厚的原因。有时候，因为爱， 你需要说事实，即使对方会因此疏远你或厌恶你。最近我的一位牧师好友在伦敦搭乘地铁的时候遭遇到一个持刀女孩的抢劫，身上所有钱财被洗劫一空。自从这件事发生后，我就一直在问自己，如果是我碰到抢劫，我会怎么做？知道吗？我曾经接到过死亡恐吓，有人威胁我，说要我的命，批评、谩骂我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建立网站和博客，说我教导大家不遵从律法，就是在鼓励人犯罪。他们说我是邪教的首领，是来自于魔鬼的，甚至有人公开焚烧我的书籍。但是我却从没有对这些人恶言相向，从没有做过任何负面的反应，因为我相信这是因福音而被误解，所以我坦然接受。但是如果你要抢我的钱，这就和福音无关了。耶稣曾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作战。神的国度和这世界的国度是有区别的。让劫匪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你洗劫一空的行为，不能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也不能让他们被朕感动。这反而是胆小怕事的懦夫所为，不是爱。神爱世人，但却痛恨罪恶。所以当邪恶的事情发生，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反抗。如果劫匪要抢我的20块美金，我会对他们说，耶稣爱你，但是我会和你坚决打到底，我参加过越南战争。即使我最终输了，即使我还是被抢了20块钱，即使我受伤或者因此而送命，但是在邪恶面前我却没有退让，没有低头，没有做一个缩头乌龟。有些人惊讶地说，天哪，安德烈，我以为你是一个和善的人，我以为你爱神爱他人。我是爱神爱他人，这就是爱，知道吗？911劫机事件中有3架飞机被成功劫持，是因为一代又一代我们被教导不要激怒劫匪，要顺从，不能反抗，要按照他们说的做。可是事实却是，他们并没有制服整机人的能力，而是人们的妥协退让，不愿意冒险让自己受伤的错误思想，才使这般恐怖分子能够有机可乘。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机上的人们和恐怖分子殊死搏斗，虽然最后飞机失事坠毁，但是五角大楼保住了，里面无辜的人得救了，恐怖分子的预谋没有得逞。兄弟姐妹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被抢劫的时候拼命反抗，都能在罪案面前殊死搏斗，我相信这会使劫匪在作案行凶之前犹豫不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得逞，我们的犯罪率会急剧下降。我不认为这和我分享的神的爱与爱他人有什么矛盾。那要我们转过脸，另一个脸，另一边脸让人打的神，同时也是痛恨罪恶的神。因此我要问，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惧怕邪恶不低头，还是为报一己之私逞英雄？责罚孩子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把他们当成出气筒？对同事或朋友说逆耳的话，是因为这是事实，还是你存心要他们难堪？如果你能发自内心地说，在神的眼中 这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那么这就是爱。有时候，我们也要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我们的员工当中有这么一位女士，在她还未加入我们之前，丈夫去世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三间颇具规模的公司。她对商业一窍不通，接手后面临许多问题，再加上照料孩子，让她觉得生活困难重重，无从应对。一天，她走入科罗拉多的一间甜甜圈店，有个男士走过来，叫着她的名字对她说：我就是神，如果你敬拜我的话，我就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当时她并未信主得救，她觉得这陌生人很神奇，彼此素未平生，却仿佛是她失散多年的知己。她以为她真的是神，所以敞开心扉，让这个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并且嫁给了他。婚后不久，这个男人就卸下他伪善的羊皮，他多次威胁，只要看到他的两个孩子，就一定杀掉他们。从此，他不得不把孩子们长期藏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在我接到电话赶到他家的那个晚上，因为两个孩子肚子饿，想要偷偷到冰箱里拿些吃的，正好被这个男人碰到。他想要在厨房里杀掉他们。随后警察赶到，他的朋友打给我，要我当面郑重地告诉他，他不需要再和这个男的生活下去了。这时他刚信主，刚获得重生。我站在他的面前，看着沉默的他说：你的朋友没错，圣经上写，如果对方情愿和你住在一起，就不要离弃他。但是很显然，他并不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你有权选择离开。在这之前，这个男的也曾想要杀害他，打断他的脖子，还有一次往他的身上倒热油，但是他犹豫着。我接着说：知道吗，其实这是他体内的魔鬼让他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在你里面的他比那在世界的他更大，如果你能借助你里面的耶稣，很有可能你会让一切发生转机。但首先前提，你必须是自愿的。真的还有希望吗？他问。当然，我回答，信心、希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一番思考之后，他选择不离开。这也让那些打电话给我的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恼火。每天当他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和他分享经文，鼓励他，让他了解神的真理。期间他明白了这个男人之所以这么对待他的原因。原来他出生在加勒比海其中一个岛屿上，刚降生的时候，他就按照当地的习俗被献给了撒旦，从小就开始学习各项巫术，这让他开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渐渐的，他学会用神的爱去爱这个男人，不求回报，无条件的爱。有一次他们去参加婚姻辅导，辅导员碰巧也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们坐下之后，辅导员开始问这个男人：从你的角度描述一下你们婚姻中的问题。知道吗，这个男人开始说谎，他把自己做过的那些残忍的事情都说成是对方做的。他曾打断他的脖子，往他身上倒热油，想要杀死他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对着月亮练习各种巫术等等。直到我那辅导员朋友听得忍无可忍，暴怒地拍着桌子，他对这个男人说： 你不需要和这种恶毒的女人生活下去了，和她马上离婚。随后，辅导员粗声粗气地问她：女士，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在我告诉你们她的回答之前，我很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她，你会作何反应？首先，我敢保证，100个人中也找不出几个能够容忍另一半在外人面前数落自己，但是他从头到尾都一言不发，没有辩护，更没有为自己喊冤。当轮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却说：我曾经以为他是我一切问题的泉源，但是神却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在我决定继续爱下去之后，没有什么是无法接受的。我还在改变当中，我相信神。当他们结束辅导，回到车里之后，这个男人对着他大吼：刚才你为什么不辩护？为什么不拆穿我的谎言？他回答：耶稣已经让我得到自由，我爱你，这是我的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决定帮助你。如果贬低我能够对你有帮助，那又有何不可？知道吗？这个男人从此失去了招魂，对着月亮大叫施法的能力。几个星期后，他对他说：你那不知名的力量高于我的力量。随后，他把孩子们从地下室带了出来，终于开始正常的家庭生活。6个月后，这个男人信主重生了。这才是爱的最好体现。很多人曾对我说，如果我自私的话，我会立刻知道。错了，你们无从知晓。自私就好像一层面纱，一个有色眼镜遮住了你的视线，让你永远无法看清事实，只会引发不快和争斗。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自私？因为这是天生的。在你降生之后，你不管你那刚经历生产之苦的母亲是否需要休息，不管是白天黑夜，你想哭就哭，肚子饿了，闷了，如果你把一个小婴孩带到我们的礼堂来，他不会在乎这里有几百人想要专注听神的话语，他会坐在那里哭叫吵闹，仿佛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他们是100%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100%的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应该从自我为中心中走出来，应该学会施比受更有福。还不明白吗？只有舍弃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因为舍弃的是我们属人的自私的生命，得着的却是神无私的永恒的生命。这本应是父母教授给孩子的真理，但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自己却是如此的以自我为中心。当你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你的儿女吵着买薯片，你说不可以，吃多了对你不好，可是你的孩子立刻赖着不走，躺在地上哭闹打滚。知道大多数父母会怎么做吗？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第一反应是：天哪，别人会怎么看着我，太丢脸了。于是你们迅速妥协投降，满足了孩子的要求。你们教会这些小王子小公主的是，只要我愿意大闹一场，我就可以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你们的自我为中心认为面子比教会孩子什么是对错更重要的行为，造就了和你们一模一样自私的小霸王。小霸王的父母呢， 又何尝停止了小霸王的行径？当你们的配偶因小事让你们不满，得罪了你们，你们不会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探求引发此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你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不错，你们不再躺在地上哭闹打滚，但是你们却对配偶发脾气冷战，让他清楚知道你是惹不起的。我说错了吗？我们带着自私的本性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在我们决定相信耶稣并跟随他的那一刻，我就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了。从此是他活在我们的里面，谦卑是我们的选择，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如果因为外界的种种原因而说出违心的假话，不真实，这不是谦卑，而是不得已的自我羞辱。有人曾问我，你可以替我祷告，让我从此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吗？我不能。不以自我为中心是你的选择，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到。不是一次就能彻底解决，而是要通过次次否认自己，每天让那个我死亡而达到的。罗马书第十二章说过，我们要成为活祭，活祭不甘愿让自己就这么死去，千方百计要逃离。因此我们无论多挣扎，都要选择爬回祭坛，把神放在第一位，摒弃自我。我可以告诉你们，能够真正做到不容易，但也无需自责和愧疚，因为一切都是我们思想获得更新的过程。与神的关系越亲密，思想就更新得越快，我们就能脱离以自我为中心。